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吗？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放假了，那么你每天早晨还能按时起床吗？你起床的时候是让妈妈叫你呢，还是自己起来呢？黄果小朋友说，他每天都是一到该起床的时候自己就会醒了，然后就起床，即使放假了，他和原来一样都会早睡早起。许然然小朋友说，他有一个会叫他起床的小闹钟，每天一到时间呀，小闹钟就会使劲地喊呀，起床啦，快起床啦，所以呀，他也不用妈妈叫。那么小朋友，你呢？放假了，你还会和原来一样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吗？我知道小朋友一定都会保持这个好习惯，要不然呀，等开学的时候就要挨老师批评啦。小朋友，你说对吗？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策划肖正生，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燕生演播。
风光日记全不怕，
全不怕，
只有看你金猫
金猫
是战风运成野猫，
成野猫，
只有看你金猫
金猫，
天地人和心神威，
是七只金猫，
是七只金猫，
成野猫，东在桥。
上一次咱们听到藏在母猪身上的金丝猴侦察兵透过竹木的缝隙，看到了想要偷袭神驴山的黑虎国士兵们，因为喝了驴尾泉里的水都中了毒，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全都昏倒在地上，于是就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金猫。
报告军师，洞外的敌军都已经晕倒了，那真是太好了啊！这样你们先守在那里，我马上命令大军把洞外的敌军都抬到洞里去，然后把洞门封死。这有这个必要吗？这样免得有个别没死的跑出来用驴嘴泉的水去解救， 让这帮恶魔借尸还魂后再来追杀我军。哦，我明白了。
总司令部中的胡天翼已在一把活动的睡椅上轻轻地摇着二郎腿，正在悠闲自得地等待着虎熊的好消息。此刻他的眼前似乎有电影画面在浮现，虎熊率领大军在黄鳝沟中急速前进，临近神驴山，大军分成两支，很快把神驴山包围起来。虎熊率大军进洞搜查，在石洞的最里面，金猫的部队正在睡大觉。虎熊率大军将80000金丝猴通通地杀死，然后押着金猫凯旋归来。半个小时过去了，可虎熊还没有把战斗的捷报传给他，他心中不免有点焦急烦躁起来。他在躺椅上躺不住了，他下了地喝了两口茶，然后在室内轻轻地踱着步。他踱到指挥部门口，向远方眺望，九龙山周围火光闪闪，那是虎大牙的部队正在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虚张声势呢。而神驴山周围却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声响。啊，也许他们正在洞中作战呢。虎天翼就这样一边慢慢地踱着步，一边似乎胜利在握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时间不知不觉地又过去了半个小时，这时他心中着实焦躁难耐，他低声地骂着：
这个虎熊笨得真如狗熊一般，整整过去了一个钟头还不给我回个电话。
边说着他边给虎熊打了电话，可对方没有回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虎天翼又连打了两次，对方还是没有回音。此刻他的心中是又急又气，又恼又恨，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电话响了。
喂，是总司令吗？我是虎大牙，刚才我的部下向我报告了一个新情况。
什么新情况？
在我们身后发现了一支敌军。
哦，有多少？
估计有7-8万。
这支敌军从什么方向开过来的？
好像是从神驴山开过来的。
神驴山？
对，是神驴山。
难道虎熊的大军遭到了伏击？
是啊，有这种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部队就太危险了。为防敌军前后夹击你们，你赶快把部队撤回来，待我调二路大军赶过来，再与他们决战。
是。
虎明九率领的第二路大军总共有10万人马，根据黑虎王的指示，他这次出兵路线是从金丝猴国西大门进攻，沿双龙江北岸穿过月牙山，侵占金丝猴国第二大都市耀城。该城坐落在盛产各种名贵药材的万龙山中，因善于加工各种各样的名贵药材而闻名于世。临行前，黑虎王对虎明九再三叮嘱：
侵占药城以后，你要让大军装作继续东进，去攻取金丝猴国首都的态势。但实际上，你只要能把药城中的所有名贵药材给运回国，就算凯旋而归了。到那时，我一定重重的赏你。
我记住了，请国王放心吧。
黄龙岭不高，最高的地方也不过百米，总长约50公里，它是金丝猴国的西大门。 根据国王和金猫的意见，国防军总参谋长侯聪在此布防的部队并不多，因此虎明九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金丝侯国的西大门攻破了。他得意洋洋地对自己的副将虎卧山说，
这帮金丝猴他哪是我们黑虎国的对手啊。
是啊是啊，在您这个大博士面前他们算什么，据说负责此地防卫的最高指挥官连中学的文凭也没有，就这也能指挥打仗啊。
虎明九率领大军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双龙江的北岸。当天傍晚，他们赶到月牙山前约有2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月牙山左边有双龙江，右边有雁鸣湖，中间有一座山洞，宽800米，深700米，长达2公里，原名叫棺材洞，因为外人都说不好，这才改名叫观来洞。凡从西部国家和地区来药城经商者必经此洞，为方便客商在此歇脚住宿吃饭，药城有眼光的老板均在此投资建房开店营业，使这儿渐渐成为了一座颇为繁华的重镇，名为月牙镇。月牙镇离药城尚有100里，它真正是药城的西部屏障。为了确保药城的安全，这里的驻兵不算少。虎明九掏出了望远镜，对着月牙山的主峰及四周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指着月牙山对他的副将虎卧山说，
要论这里的位置，在军事上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据点，可我刚才观察半天未发现一兵一卒，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大军的军威已经让这帮金丝猴吓破了胆，他们刚刚在黄龙岭上尝到了我大军的厉害，消息传到这儿，那谁还会留在这里等死呢？我估计这里的守兵肯定都龟缩到药城里去了，那里才是我们与敌军交战的主战场呢。
您说的真是有道理，但我认为慎重起见，还需派侦察兵到镇里去摸摸情况。
好，就这么办。
半小时后，虎卧山把侦察获得的情况报告给了虎明九。
报告总指挥，我带侦察连把镇里镇外、洞里洞外以及各家宾馆旅社通通的搜了一遍，可连一个金丝猴兵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看来他们确实都逃回药城去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住到哪里为好呢？
我刚才去看了一下，除了观来洞之外还有4个大山洞，是药商当仓库用的，可能听到我们要来，药材啊大都已经转移出去了，我认为今晚就住在这些洞里比较好。
住得下吗？
完全住得下。
嗯，那好，今晚就住在这些洞里，但为防止万一，夜里还需加强警戒，布置好必要的岗哨，这些事我会安排的，您尽管放心好了。
月牙山上有的哨兵在望着远方，望着药城，有的哨兵在望着夜空，望着月亮。这一夜天空没有云彩，但是也没有月亮，只有那些恒星在不断地眨着眼，好像在告诉人们一场好戏的序幕即将拉开。凌晨4时左右，观来洞及另外4个山洞同时发生了爆炸。虎明九率领的大军除了那些哨兵外，通通的随着爆炸的火光消失了。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啦。 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